路加十二，路加福音十二章。
Luke chapter 12. We've had missionaries for several weeks, and so
我们这前几个星期有那些宣教士来。我有些在早晨准备的时候，在上午要讲，晚上要讲，就是我有很多课题要讲。这个月的第五个星期天，Jack Knapp 会来这儿。那天呢，他会有一个主日学后联合起来，早晨他也会讲，下午的时候，Jack Knapp 还有。有一个项目，就像是一个电台的访问一样，我还不知道太明白。那天我们还要做一点事情，就是我们要给让秋季把那个building 献给教会，是个软开业。三十一号，五月三十一号是星期天吧？我们要给我们的 gym 软开业，因为我们这个夏天要用，这就是让我们有四个星期就完成。有一个，我们要有洗手间要做好。如果我们也快做完了，我们就是想就是让那边让人进去，有人已经偷偷进去打过球了。我知道你是谁。我们就会让我们的校友回来，教会的还有其他的人，我们那天就会正常的然后有中午饭，然后下午，然后去 activity building 活动室，也在那边先打一场球。最年纪最大的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活动，让他们去打一下。我还想让那个校友打一场赛。你如果看到校友，你让他知道我们会有这个活动，就是这五月份的第五个。这里是哪一个最老的校友
？Sherry。
Sherry 是第一个可以投球的。他不要掉到架子上就行了。Maybe 坐到那个他的肩膀上。你如果要让他打球，你的 service 就要延长时间了，加时了。我觉得那天可能会好玩，我们就可以用了，那个活动室。我们还要完成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呢，厨房还没弄呢。我们会另外做，还有楼上的那些我们在做。我们的目标是让活动室这个场面，就是打球的这一块完成，还有两个洗手间，还有外面。我们所以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就会要把前面都要弄。就是前面的这些趴车地方都要重新搞，还要把那些土也放回去。那就是让我们后面都要做，我们差不多快接近了，也就是还需要帮助，需要大家的帮助。下四个星期每一天晚上，如果你哪一天晚上能来，我们就可以做。让你干点活。
All right, we're at
现在我们讲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我晚上是讲我最喜欢就是开始然后一直讲让你明白什么目的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管家，今天上午就说我们来看宣教，那么这个管家就是问神我们应该做什么，我们要祷告。作为管家我们要必须要做的，我们因为明白所有的事情都属于神，他信托交给我们的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学习管家这个的时候，我很几年前很长的一段学习，就是在旧约，今天的主日学也就是说在旧约就有这个管家这个说法，在新约中主耶稣也用了管家，不断重复的用这个概念来教训有些人，就是看到很那个富有的，他就是让一个家里能够运转好，或者是一个像商人一样的，他就是让这个主人的愿望完成。这管家也给自己有一些东西，但是他不能滥用自己的职权。当你看到这一点，就会发现动机，作为好管家的动机是最重要的。他的动机能够怎么样让他成为最好的管家呢？这好几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，我们而不是去解释，我们就来看特别的有一段。当时主耶稣讲管家的时候，他就说怎么样用这个动力让他成为一个好的管家，我们应该有什么责任。我们要看第一段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。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此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，他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么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呢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之管，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呢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我之前学过，跟你们讲过，你们肯定都记得。如果我再回去，你在学这一段的时候，有四点我们能够学到。第一点就是关于贪心。如果人贪心想要什么神不给他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把看重物质。他最开始说有很多东西，他拥有很多财物，他把它存为自己的。最后他发现就是真理就是这些并不是他的，当你死的时候这些东西一点都拿不走，这不是你的。神说这一切都是他的。贪心就是说就是想要这些东西而是属于别人的东西。你想要活得好不错， 贪心就说你想要更多，而且想要别人的。第二个点要学的就是人生的哲理是不对的，这个人就是他的理念不对，就是把所有的好的东西积存起来，把自己的建更大的仓。如果我们是作为好的管家，我们为将来打算，这点没错，但是他把这些积攒的财物为他自己好。第三点就是这些物质的辗转性，物质东西很辗转的，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拥有的东西，这些都不会长留，他们很快就去了。第四点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耶稣想让我们看重的，他就想让我们知道，在最后一句话，我想让你们明白，你们有这样的机会是你看21，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就是告诉这样一个比喻，就是神给这个人祝福了很多东西，很多物质上的东西，这个人把所有的物质上的东西仅仅为自己所用，自私，他还养更多，想建更大的仓，他并没有看到他大方慷慨助人，他的焦点就是在积攒更多的东西，对神面前却不富足。这是很多人对待生命也是这样，他有很多东西，当他跟神的关系来看却不富足。所以神的这一段比喻就说，当神给你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要把重点放在这儿，应该是放到神的富足上面。这是讲最基本的教导，就是说管家，神是给你所赐你所有的，他让你用合适的方式去保管。那我们下面再看下一段，再看路加16，又讲那些是信徒的。从第一到十二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，我知道怎么行好，叫人不在我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起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，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10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记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财务上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 中心，谁还能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这就是很有趣的，我不想跟你们去解释每一部分。当你看这一段比喻，你把它分成几段的时候，你就看神的应用。你看第九，就是结交朋友。第十，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大事上也忠心。我们所以讲三点，我们在上面。第一点就是耶稣想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有一天作为管家要负责，要向他交账。就说好像从来不需要交账，他的主人就叫他，就对他说，你到底怎样？我听到这些事怎样呢？你怎么样对待我的财物？你是怎么样当管家的呢？神就用这个比喻，就是对我们来说，就像神看我们的时间、才干、钱财，神有一天就让我们对他负责。第二点就是永远不晚，开始的时候永远都，你看他之前都没有做好管家，他最后他就说，哦，我有问题了，我有很多麻烦了，如果我不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我最好去要好好的，我不想失去我的工作，当我失去工作，我锄地又太老了，讨钱又太怕羞，所以他就开始在想怎么样去保管东西。这一点就搅动了他，就说你想做一个好的管家，永远都不迟，再开始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迟。作为基督徒，你的主人看到你就说，你应该开始行动了，你就要做一个好的管家。第三点就是从小事开始，你如果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有些人说神给我给100万，我就把教会捐很多钱。你有10块钱，你会给1块钱？对，你如果有100块钱，你会不会给10块钱给教会？那肯定毫不犹豫就说会的。你有1000块钱，你会不会给100块给教会？会吧。你如果有10000块，你会不会给1000块给教会？哦，1000块太多了，会不会给呢？这就是主说，你给你1000，因为你拿不了大的东西，你在小的事情你做不了，神就会在小事上忠心，就说不会继续。你在小事上不忠心，就不会在大事上就不会祝福你。他就会说就是听教训的，就说你们都是管家，你们要负责，你们有一天要负责任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，马太25章，这个就是长一点，这点大家都知道。这是讲才干的，我们讲才干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明白才干，才干也是钱财的一部分。我们来看14章14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到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、 一个人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也就是说这个主人要出去很长时间，他有三个人，他就说我把这些钱财把这些给你们，这些就说这些人很熟悉主人了，他们就并不是说在街上随便挑了三个人，这些人是很了解主人的，他也了解这些仆人的，他就是因为他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对，我想让你拿这些，一个人给5000，一个人给2000，另外给1000，才干这是不少的钱，就是很多钱，我想把这些钱给你，让你去看管，所以这双方都很了解，他就然后再上路了。你看16节，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，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又带另外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又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仁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钱银的人来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，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也很有趣，我们就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个管家，他们在想当主耶稣教导的时候，他就想这个管家的思想。我们一想有一个人拿5000赚了10000，2000的赚到40000，1000块，他没有花钱呢。当主人来了，他把1000还给他，就说你懒了。但是主人不是这么看的，你再仔细看的话，就是像是这个人把系统就搞坏，他不但不用他的才干挣更多的钱，他还说你为什么不去兑换银钱，你都没有把它放到银行，都不去得利息，你把它藏起来，为什么你把它藏起来？他或者会想， 他的主人不会回来就变成他的了，所以这一点就会说把他这个无用的到外面去，他太自私了，他就是希望他没有，他就希望永远不要找这个主人，不会永远找他，他就把他钱财变成自己的了。他这一点你学习的更多，你就发现有些人他们不用对神交账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不同的东西，我们有时间才干钱财，神就说你要对这些负责。问题就说当我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，主人的仆人的主人要回来要让你交账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要向他交账。有些就是把自己的才干用给他，但是他不会说抓住你按个人的才干去交账，你必须要站在他面前。有两点你或者能听到，他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问题。如果你好的话，神就会给你更多，神或者会改变他的期望是很明显的，他想让你做好的管家。另外一点就是不好，你是贪婪的又懒的这个仆人，我们不想让这个头衔加到我们的头上，我们必须要小心。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要交账的时候我们要小心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可能就是你可能也会熟悉这一段，他并没有说管家，但是我们可以应用。我们能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有应用，但第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节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这就是神所要教导我们，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是他要受什么审判，这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去看，重点就是说你必须要交账，我也必须要交账。就是我所有的，我有金银宝石，我让它很有价值，我可以让它没有价值，那就是草木禾秸这些的工程都要用火试验，这个火就会要把它表明出来，他就看你的工程到底是什么做成的。有些人过了这个火的试验就有赏赐，有些人的工程就会被烧了，你就什么都不剩了。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做决定，你作为一个管家，神给我们了这些东西，我们最有动机的这些就是我们有一天要向神交账。我作为牧师要向神交账，你要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家庭，你要向他交账。让我感到受鼓舞的时候就是 有一天主人要回来，在所有的这些故事中就说，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，就是他给你这些，就说你看你做了什么。我们不在当时的那些文化，没有做管家，但这些人很明白管家的含义，他们的在那个习俗中，他们知道，就是说管家就是看管别人的财物，他们不滥用这些财物。如果他要做，他要是滥用的话，他就要受到管家交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一天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，他就要审判我们，我们的工程，我们就要检验我们的工作。这就是我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到底做得怎么样。下一章就会说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基督的执事，为神的奥秘事的管家。这就是让我们必须要明白的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忠心的，可以依靠的，可以信赖的。在每一个管家身上都作为管家必须要信靠，能靠得住，要忠心。你必须要看为自己是把自己看成神的管家，他给你时间，他给你才干，你怎么用这些才干，这财务，这些财务你是怎么用的。第四点就是真理，你怎么样掌管这真理的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会说，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就说，要有忠心，而且要值得信靠。我们就要说，我们是不是忠心，要值得信赖的仆人。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主就对我们说，良善忠心的仆人。那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唱，让主看到我们398。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就作为一个结束，作为一个对神的祷告，作为一个见证，适合我们所学的。398。God has not given us the spirit of fear, but has given us the strength to obey.